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跟进英国起诉三名香港间谍的案件。三名间谍被告之中，其中之一的英国人 Matthew Tickett 在刚过去的周日，即是19号，就被发现死在英国一个公园之内。英国警方在两日之后，即是星期二的21号，才将新闻发出。事件引发了全球除中共控制的中文媒体以外的华文媒体，包括了自媒体的高度关注和讨论。众所周知，英国警方早前拘捕并起诉了三名男子，指他们涉嫌协助和香港有关的情报机关犯下了外国干预罪，当中包括香港驻伦敦经贸办事处行政经理袁松标。案中另一名37岁的 Matthew Tickett 在周日，即是5月19日下午突然死亡，而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据英国泰晤士河谷警方 Thames Valley Police 在英国时间星期二，即是5月21日下午的5点31分发稿，表示周日下午大约5点15分，警员接到一名公众人士报警之后，到英格兰东南的 Maidenhead 的格伦费尔公园 Greenfield Park 为一名男子急救，但该名男子现场被宣布死亡。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这宗死亡案件，暂时列为原因不明的死亡 unexplained death， 并表示验尸将会在适当时候进行。目前死者的家人已经接到通知，当地警方正在提供支援。新闻稿之中提到 Matthew Tickett 此前正在保释期间，被要求定期到警察局报到，并等待法庭的程序。泰晤士河谷警方在之前和死者有过接触，按正常程序需要将这件案件移交给警察行为独立办公室，简称 IOPC。 IOPC 已经评估事件，并决定由泰晤士河谷警方的专业标准部门调查这件事。不过新闻稿中并没有提及 Matthew Tickett 具体涉及什么案件。当地警方呼吁任何知道相关消息的人士，尤其是在事发前曾经在该公园的人士，联络当地警方。可能大家还记得这个画面，不论在电视上或者在 YouTube 屏上看到，在5月13日，即是在他死亡前6日，他被告上法庭，在出庭的时间，他拔足狂奔，随后那些记者只有追住他，可以用食尘意志来到形容当时的法庭记者。而 Matthew Tickett 赛跑的速度能够摆脱多名的在场记者，都是一个健跑的建议。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就在6日之后离奇暴毙，这个已经是一个大的疑点来的了。而负责检控这件案件的检察官对传媒表示，上星期被起诉之后， Matthew Tickett 曾经企图自杀。 Tickett 分别是向两名负责羁押的警长表示，如果他获释，他会自杀，因为生无可恋。检察官要求为他的安全继续还押，但是法庭最后批准了他的保释。据泰晤士河谷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赶到现场，发现一名男子虽然进行了紧急的治疗，但遗憾的是这名男子就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引述警方的说话就是说，对死亡事件的调查正在进行之中，目前被视为原因不明，正式身份确认已经完成。我们可以确认该男子是 Matthew Tickett 37岁，来自梅登克德，即是 Maidenhead。 警方还补充说，他的家人已获通知，他们将会得到官员的协助。我们恳请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尊重他们的私隐。警方还表示将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验尸。到底一个37岁身体健康的壮年男子，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离奇暴毙？到底最近发生了什么事在他身上？原来他在死前的六日，即是不够一个礼拜，被英国警方正式起诉。他被卷入了一宗间谍案之中，而这宗间谍案就是香港人非常熟悉的香港007案。在5月13日，三名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和进行外国干涉活动的人士被起诉。涉案的三人分别是38岁的韦志良，译音是 Chi Leung Wai， 亦都叫做 Peter Wai。另外是63岁的袁松彪，亦音是冲彪渊，和37岁的 Matthew Tickett， 即是案中的死者，都被指控协助外国情报部门进行外国干涉活动。在5月14日， Matthew Tickett 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即是 Westminster 的 District Court 出庭应讯，面临根据2023年国家安全法提出两项指控。伦敦警察厅当时表示，这些指控所涉及的外国情报机构是香港情报机构，所以后来香港人就叫了他们做香港007了。当时警方表示，虽然所指控的罪行令人担忧啊，但是他们相信这些都不会对公众构成任何更广泛的威胁。据称在去年12月20日至到今年5月2日期间，三人同意进行资讯收集、监视和欺骗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为外国情报部门提供实质性的协助。他们还被指控在5月1日强行进入英国一处居所，干犯相关的罪行。 Matthew Tickett 出庭之后，有人拍到他双手掩住面，身后跟着几名摄影师。在保释期间，他还和泰晤士河谷警方保持联系，因为他被要求定期到警察局登记。由于他死前的这类接触，警方已将他转交给警察监管机构警察行为独立办公室 IOPC。IOPC 已经决定将这件事由泰晤士谷警察局专业标准部门 Thames Valley Police Professional Standard Department 进行调查。据英国的天空新闻报道， Matthew Tickett 的律师贝里斯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海耶斯 Julian Hayes 表示，令人遗憾的是，泰晤士河谷警方证实发现的尸体竟然是我们的客户的尸体。他还说，我们自然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并尽力支持他的家人。据英国电讯报的报道，一名邻居形容 Matthew 是友善而有礼貌，但他表示他在国外的时间比在国内的时间还要多。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邻居表示，警方在5月2日突袭了 Matthew Tickett 的寓所。而 Matthew Tickett 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之中就表示，他们为失去心爱的儿子、兄弟和家庭成员而哀悼。他们补充说，如果媒体在这个困难时刻尊重我们的隐私，不要在我们感到悲伤时再进行打扰，我们将不胜感激地说。资料显示， Matthew Tickett 在19岁的时候加入过海军陆战队，服役了7年。退伍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保安公司， 为工程师、外国政要、企业组织以及富裕的家庭担任过保镖。Matthew 还会讲西班牙语，据信曾经在海外工作过，他住在帕克郡的梅登克德，他亦都曾受雇于希斯鲁机场的英国边防部队，然后在今年二月加入了内政部的移民执法部门。哎，可能是因为去了这个部门就出事了，因为这个内政部关于移民的执法部门掌握了很多敏感的移民人士的资料，特别是移民来英国的香港人的资料。自从在2020年以来，香港政府就通过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侵吞香港人民主的权利。自此之后，数以万计的香港人移居英国。人权组织警告说，移居英国的香港人面临着中共政府支持者的跨国镇压。但是人们万万没想到的，就是第一个牺牲的竟然是为这个邪恶政权提供暴力服务，亦都叫做前线服务的外国特工。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英国港版的间谍案被告之一的 Matthew Tricker 被发现暴毙之后，震惊了全球的香港人。曾经在三名被告手机发现重点监控的人物，香港前区议员兼社运领袖罗冠聪就质疑Matthew Tricker 的死是有可疑，他忧虑会有黑手存在，并且说在一切未知道之前只能好好保重。另外，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曾经在今年一月初访问英国出席活动的时候， Matthew Tricker 看来是担任现场的保安，而在另一个场合他亦都是被拍到同同案被告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同台的照片。消息指，英国警方在当地时间5月21日下午5时公布了案发事件之后，罗冠聪就在英国时间22日的凌晨2点钟发文，提到控方律师曾经说该疑犯曾经在羁留期间自杀不遂，并向法庭指，如果是为疑犯着想，应该拒绝他的保释，但是最终法官批出了保释令。罗冠聪形容事件是悲剧，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企图自杀的是有前科，这宗案件是不是一件因为情绪病发或者其他原因而轻生的悲剧呢？但是他指出，案发是在一个公众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园，似乎又为故事增添了悬疑的成分。他继续指，如果疑犯是被灭口，这样背后的黑手是不是会进一步威胁居住在英国的其他眼中钉？如果黑手存在，英国政府和香港社群又应该怎样去应对？罗冠聪又表示，香港经贸办间谍案公开之后，想必大家亦都能够代入被滋扰者的位置了，包括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前路茫茫。他指出，在面对不同危机前，社群怎样去提供支持，又有边个体谅大家的难处，社会运动之中的集体 burnout 和恐惧，所谓的逃犯面对着种种未知的危难， 持续侵蚀住佢哋嘅能量。喺一切未知嘅时候，只能好好保重，强身健体，尽力喺迷雾之中咬紧牙关，同仍然受苦嘅同济一齐面对。而另一位榜上有名嘅刘祖迪就喺 X 平台上高分享咗 BBC 报道 Matthew Tricker 嘅死亡消息，并且话佢感到非常震惊。而冯希乾就质疑服尸地点奇怪。作家兼时事评论员冯希乾就喺佢嘅 Facebook 撰文，指 Tricker 被捕之后嘅反应明显系与另外两名被告袁崇标同埋魏志良截然不同。佢喺保释当日，袁崇标就同魏志良办好咗手续，步出法院。但是 Tricker 在法院之内徘徊了6个钟头，似乎好怕见到外面记者的镜头，逗留到关门那一刻才双手掩面狂奔离开。他认为凭这个反应可以理解 Tricker 所谓的生无可恋，很可能是自己觉得太过羞耻，再没有面目见江东父老。而 Tricker 服尸的公园位于美登克的火车站附近，一位当地居民受访时候就表示，公园周围日常非常热闹，这里是有很多人，到处都是小朋友。冯希乾就质疑，有多少个打算轻生的人，尤其是一个愧对公众的人，会选择在大庭广众之间了断生命呢？所以冯希乾认为，如果是他杀，这个布局反而是合情合理，刻意选一个奇怪的地方下手，让人感到疑幻疑真，搞不清他是他杀。好像现在这样，那就可以一石二鸟，既除掉一个有可能爆料令丑闻升级的证人，同时亦都是杀鸡儆猴，向着另外两个疑犯暗示，只要你们说话稍一不慎，保证你们他朝君体也相同。另外，翻查翻英国公司注册纪录 ，Matthew Tickets 喺2021年4月成立嘅安全顾问公司 MTR Consultants 系唯一董事。到咗今年3月，再同另一名名叫 Manching Daisy 嘅女子共同创立咗 D5 Consultant Services Limited。佢担任董事一个几月就已经离职。网上图片显示，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年1月访问英国出席活动的时候，曾经同埋参与的香港学生同埋老师合照。Matthew Tickett 就被拍到身穿黑色西装，颈上挂住一个展览会的证件，企喺蔡若莲附近，好似系担任紧保镖。蔡若莲之后亦都系同师生喺一间中式酒楼用膳。有照片亦都拍摄到 Matthew Tickett 同埋袁崇标系坐喺蔡若莲身后同一台。另一名被告魏志良亦都曾经担任过香港高官嘅保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喺去年4月到伦敦出席2023创新金融全球峰会嘅时候，就遇到个示威。魏志良被大纪元英国记者站拍到他坐在许正宇团队车辆的副驾座位上高。在香港007案爆发之后，香港政府两位最高级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和邓炳强就一直噤声，对事件三缄其口，唯有前港英年代保安司司长叶刘淑仪而家任紧行政会议嘅成员，佢就事件发出咗一啲奇妙嘅论述，话香港驻英嘅经贸办其实唔单止系要做经贸嘅游说工作啊，仲身兼埋搜集影响到香港国家安全嘅所谓暴徒啊，或者通缉犯。佢话，每个政府啊，包括英美都有搜集呢啲情报嘅功能。佢质疑点解香港驻经贸办就唔可以做同一样嘅事情。说话一出，当然系受到 海外香港人，特别是那些 KOL 的质疑啦。香港著名 KOL 陶杰和鲍伟聪就在他们的网台节目《风云谷》里面揶揄叶刘淑仪这番讲法，将他比喻做无线电视选美，本来是要选一些美貌与智慧并重的香港靓女去做公关工作，而他们卸任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在上流社会活跃，名利双收的。但是如果将他们形容为要陪客户、陪老细的，甚至乎暗营副业的，你想想这个香港小姐的国际形象将会如何不堪。两名名嘴就将香港经贸办比作香港小姐，而将叶刘淑仪所讲他们要兼任那些特殊任务就比喻成这些港姐要暗中经营副业一样，相当于将他们的衣服全部剥光展示在世人眼前。你说如此不堪的场面，第日还有些什么人会去选港姐？现在的经贸办经此一役，将他定性为兼营收集情报，由地下跳出地上，这个不是赤裸狂奔又是什么的一回事呢？两名名嘴不愧为名嘴啊，一语道破，将这些简单的道理三言两语就讲了出来。而好像叶刘淑仪这些阿姐自己还懵闭闭，自己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会有啲乜嘢影响，完全唔知啊，完全无知啊。咁你仲点可以喺呢个政圈度立足呢？特别系做公众人物，而家你系政治人物，你唔系为阿爷添烦添乱，又做紧啲乜？咁睇嚟睇去啊，香港007或者叫港版007啦，真系不及得国产007。但是他的杀伤力又比国产007有过之而无不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下一节。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完紧张悬疑戏剧性十足的港版007间谍案之后，我们回来看回香港一些近期比较 juicy 的新闻。因为刑新刑屡爆风化案，领大刑新刑决定禁止学生用刑新刑这些字眼。鉴于香港多所大学在去年连续发生多宗刑新刑，即是 OCAM 的丑闻，岭南大学学生会编辑委员会在5月17日在社交平台上高就发文，透露校方就新学年的刑新活动设立严格的指引，包括活动名称不可以使用迎新营或者迎新活动这些字眼。另外平机会主席林美秀就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上月已经去信21间大专院校，特别是迎新营的主办方，要接受防止性骚扰的培训。而领大上星期四举办迎新活动简介会，向各社团传达一系列最新政策的指引，并就活动安排提供相关的建议。领大编委会在贴文上高透露，校方列出多项规范，包括由学生社团举办的新生活动必须在8月31日或之后才可以展开， 以确保新生向校方报到之后才参加活动，确保新生第一手接触的校园相关资讯能够来自校方的官方。咦，这个举措不知算不算校方要加强对学生会的控制呢？通告称，主办单位必须事先取得未成年学生的家长或者监护人的书面同意，才可以给学生参与该校校外举行的活动。而未满18岁的学生就不可以担任任何校内社团或者组织的主席或者财务秘书一职。另外，迎新活动需要委派至少一名反欺凌同埋性骚扰的大使。岭南校方亦都严格规定，活动的名称绝对不可以使用迎新营，即是 orientation camp 同埋迎新活动 orientation activities 等字眼。所有活动更加必须事先向负责该单位提交详细的计划书，并且要获得批准。主办方可以在校内或者以领大的名义举行和宣传，否则将会被禁止举办。此外，主办单位的全体负责人包括干事会成员必须参加由学生事务处举办的迎新培训营。迎新活动之中将会严厉禁止不雅游戏或者活动 No indecent games or activities。 活动期间亦都需要委派至少一名反欺凌及性骚扰的大使监察情况，一旦发现任何不当行为，该大使有责任即时制止并向学生事务处报告。同时，为保校方和学生的个人形象，学生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布任何亲密的合照。咦，听到这里，不知大家有没有觉得校方有些出位啊？社交媒体是私人的账号来的嘛，私人账号发布私人的信息有什么不妥呢？现在校方连这些都管了，不是比他们的家长管得更加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觉得这些事件似曾相识呢？不知道在某一个时空、某年某月、某些角度底下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演变下去连你的谈恋爱、婚姻对象、生儿育女，几乎连你行房的次数都要管埋。要教好学生，他们不是从他们德育教他们培养良好品德着手，反而是用一些行政的指令去强制他们做什么做什么，有没有问题呢？这样做法。再看回他们的消息，岭大校方会为所有迎新活动提供基本的保险保障。如果活动之中有学生因意外受伤或者不适，只要该活动已经在学生事务处登记并获批准举行，受影响的学生可以获得最高5000元港币的医疗费用赔偿。校方强调，一旦发现活动存在任何违规或者违法行为，将立刻终止有关活动，届时参加者将失去保险赔偿的资格。岭大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十分重视新学年迎新活动的安排，期望学生组织今年欢迎新同学加入校园的时候，能够以更严谨的方式组织相关的活动，保障所有参加者的权益和福祉。因此，根据校园及社会的最新发展，优化相关活动的指引和建议。而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同一日亦都讨论平机会在大专院校推动防止性骚扰的工作。林美秀表示，平机会持续为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教职员举办有关防止性骚扰的面授课程，2024年第一季已经举办了14节课，大约有1200名学生和教职员参加。不同的大专院校亦都打算在今年4到8月举行17节平机会的培训课程。他又指出，今年会向所有院校 举办迎新营发出指引，要求主办方事先要向校方提交活动内容的计划书，获得批准之后才可以以大学的名义宣传和举办活动，又或者要求活动负责人委任反欺凌和反性骚扰的大使。多名议员在席间亦都提出不少的意见，当中选委界议员教联会副主席邓飞就表示，近年大专院校迎新营几乎约定俗成是领了牌集体性骚扰，认为需要移风易俗。讲到这里呢，又跟大家讲一讲，在中国大陆入面所谓网络的保安呢，不是成日都讲话禁止色情啊，禁止好多呢样嗰样嗰啲所谓不道德嘅嘢喺网上流传嘅。讲到尾，原来最终一句就系反对任何体制之内嘅声音喺中国境内流传啊。薄熙来当年嘅扫黄打黑，佢唔系真系扫黄啊，好多时候系越扫越黄啊，因为佢哋自己本身就系非常之黄，非常之黑。他们打黑其实是打击一些不听话的资本家，或者叫做坑杀一些肥羊来到养活自己的。如此做法现在好像搬紧落来香港。当然如果一下硬直入插落来呢，大家都会发觉痛的。现在一些一些慢慢渗啲渗啲先啦。先从所谓的移风易俗做起啦。咁会议之中，议员周浩鼎仲指出，发生性骚扰事件的时候应该采用 name and shame， 即是公开点名和批评的方式，将涉事的大学和举办者公开，造成公众压力。另外议员陈永光就担心学校会以家丑不出外传为理由，当发生性骚扰事件会低调处理，所以关心平机会怎样可以令到受害者得到公平对待。林秀美同意，如果要杜绝迎新营发生的性侵和性骚扰事件，单靠教育和培训手段并不足够，故此平机会已向各院校提供改善措施，包括设立不记名的网上投诉机制，令校方可以更加能掌握校园之内发生性骚扰的情况，而且目前已经有四间采纳了相关的建议。嗱嗱嗱，是不是呢？啱啱讲完咋，光靠那个教育啊和培训机制是不够的，所以不是要跟住落嚟做他们做的嘢呢，就是设立一个所谓不记名网上投诉机制啊，咁掌握咗呢啲资料咪可以做下一步嘅功夫咯。最紧要你哋投诉同埋佢设立咗呢个机制喺度啊嘛，大家明白未？你懂地。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